来注目看你，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亮光，你是我们脚前的灯，也是我们路上的光。跟从你的，主啊，就在光中行走。主，我们在这时刻为每个弟兄姊妹来祷告，祝福每一位在你面前寻求的人，让我们的祷告今天也到达你的宝座面前，蒙你的悦纳。主，我们在这时刻也为中国的教会来祷告，感谢你保守了中国的教会，让他们在艰难中他们能够迅速的成长，弟兄姊妹的生命，主啊，在主的爱里面也能够健康的成长。主啊，能够建立一个又一个的城市乡村的教会，也建立一个又一个的健康的合神喜悦的教会。主，我们在说尤其为守望教会来祷告，格外的祝福这个教会，让守望教会虽然在艰难中他们有主的保守，因为你对我们说你的恩典永远的够我们用。哈利路亚，赞美你，把荣耀归给你，让今天的敬拜赞美到达你的宝座面前，蒙你的悦纳。所以也让今天每个弟兄姊妹在你里面的寻求蒙你的悦纳。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们好。感谢主，我们又来到主的殿中来敬拜我们的主。那牧师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我的恩典够你用，这段经文选在哥林多前后书第十二章，我们大家来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从第一节我们看到第十节就好了。保罗说，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的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就被提到三层天上去，括号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个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个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件事我三次来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好，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那我今天选用这个经文并不是因为身体的软弱，我这几天身体是很软弱，因为花粉的问题就引起了鼻窦炎，所以你听我今天说话不太对但是感谢主，昨天晚上一直求主，也求了三次，让今天还是能讲到的所以当我读这个经文，其实最近中国发生了很大的一件事情，就中国北京有一个叫做守望的教会，这个守望教会呢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教会，那比较新跟过去的传统的家庭教会很不同。那守望教会的牧师呢是我的老乡，叫金天明，黑龙江人，不过他是朝鲜族的，清华大学毕业的学生，那后来他就奉献给主了已经牧养这个教会十几年。那这个教会有大量的海归在这个教会中，大量的从海外归国的华侨这些高级的知识分子，也有大量的北大清华的学生和老师在里边，大概是个知识分子的教会。大概去年在香港培训的时候，他们教会的长老一位从 MIT 毕业的博士生现在在中国一个很大的公司做 CEO， 他来参加我们的培训我们跟他有一段的交通，他们要买一个教堂，那时候我们也在建堂，那他们也为我们祷告了，感谢主。那我们也为他们祷告感谢主，我们今天已经搬进来了，但是他们还搬不进去，因为这个国情不同，环境不同。所以当我建堂的时候，当我们教会建堂的时候，作为我个人，作为牧师也作为这个堂的接的 contract， 我顶极大的压力。如果一个人一个传道人或者一个教会的领袖，他还没有经过建堂的试炼的时候他不敢说这个教会就是稳固的。这个建堂需要不仅付很大的精力，很重要是一个 强大的属灵的征战，相信吗？你把一个属世的地方变为属神的地方，把一个为了世界赚钱的地方变为一个敬拜上帝的地方，你想，如果你相信有属灵这回事的话，你相信有灵界这回事的话，撒旦在他的权势之下的东西他愿意交出来吗？当然不愿意啊，对不对？所以里边有相当大的属灵征战。我相信每一个建堂委员会的同工，包括教会的能够留下来的委身的弟兄姊妹，都经历了这一段时间的艰难啊，这很艰难的，很艰难的。有的时候见到一半我真的是不想见了，我就走不下去了，走不下去了。我相信守望教会面对的难处多过我们不止一倍两倍啊。当然他们金钱不是问题，这些弟兄姊妹收入都很高，他们很快就奉献了大概1000多万人民币啊，不得了的。他们花2700万买了一个办公楼啊，一个办公楼在北京，他们准备把这个变成教会聚会的地方。当然这个过户也过户了啊，已经买成了，那么这个钱也付掉了，他们还贷款了1000多万人民币，大概每月要付很多的这个利息的。所以当他们拿到这个房子的时候，现在因为政府的干涉，他们拿不到钥匙。这个开发商卖了房子却不给钥匙，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政府不让给。他们也不仅拿不到钥匙，他们也不能够进去聚会，他们也拿不到房证。而且他们不仅如此，他们要付每个月的 mortgage 很多很多。我们教会经历过这个阶段，当我们买下这个堂的时候，对不对？我们还没有通过的时候，我们要再租那个 elementary school 的时候，我们每个月要付4000多美金，我们要交给这个学校的同时，我们这边还要付这边该有的钱。还感谢主我们没有贷款，如果没有贷款的话，那我们就更不得了了。这个压力极大，这个面对着这个压力的时候，所以守望教会多次的与有关部门协商有关，最后还是进不去。最后他们甚至他们租的地方也不能再让他们聚会了，没有办法，所以他们又到马路上去聚会。不是马路上，对不起，对，到海淀区的一个这个公共的场合，原来是在这个 park 里边。那我最近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其实我有不同的看法。当年我记得我跟这位长老守望的这个大概是首席长老吧，我跟他说，我说为什么要买那么大的一个地方呢？我说你2700万可以划成10块地方，270万买一个，270万买一个，在北京的不同的区域，你可以买10个地方，这样你可以满足弟兄姊妹的需要，也可能更隐秘，不至于那么明显，使这样不要跟政府发生太激烈的冲突。但是他们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希望在，因为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事工，就是他们的诗班。这个诗班是大概几百人，这个诗班是每年圣诞节的时候唱歌都是非常非常引起北京知识分子注意的。所以他们因为有这么大的事工在一起，他们就希望能在一个大的教堂里边聚会。那他们最近面对了很大的问题，我们知道当他们在外边聚会的时候，连续4个礼拜他们不断的被抓不断的被抓。大概第一天有100多人被抓第二天有30多人，现在只要他们出去就被抓，甚至他们已经不能够出去屋了。当他们从家里要走出去的时候，这个已经是所有的教会的领袖、牧者、同工、长老、执事大概都不能离开家。每到礼拜天的时候，警察就在家里挡着，你不可以出来了甚至警察通知这个会友的家属、孩子，到孩子需要找孩子老师，说回去告诉你爸爸妈妈不许参加聚会。所以教会现在面对极大的压力，守望发出了一个呼吁，让全世界的教会能够为他们代祷。我想当我接到这个呼吁的时候，我一直在为他们祷告。我非常记得当我们上个礼拜三，我们教会通过这个我们的这个permit， 就是我们这块土地要可以允许我们建堂，我们申请了2年多一直通不过。但是那一天当我们弟兄姊妹集中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发现一件奇妙的事情，我们并没有为我们自己这块地祷告。当我们开始祷告几分钟后，突然就圣灵引导我们开始为守望祷告，我们就为守望祷告。我就想起了耶稣讲的一句话，说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 但那天我们祷告时，我们流泪为守望教会祷告的时候，神为我们开路了。你看到没有？当我们那天去了，我们到了听证会，我们到了那个政府的听证会，也是政府的听证会，感谢主，我们在美国有这个机会，我们有政府的听证会。其实在建堂的过程中，我一直感觉到美国政府对教会的逼迫。每一次他们那些 board member 那种声言色厉的来训斥我们的人，提出一些根本不合理的问题，提出一些没有道理的似是而非的他们想象的问题，没有证据的问题，我就感到叫教会今天面对政府的压力和逼迫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那时候我们只能为美国政府祷告，美国这个政府越来越远离上帝，越来越远离上帝。但是感谢主，毕竟这个国家还给我们说话的一个权利。那一天我们去了40多个弟兄姊妹，对不对？然后那个辩论，你看到那个辩论就像过山车似的，呼呼的。那很多弟兄姊妹，我估计在辩论完的时候，我们大家弟兄姊妹可能觉得都没有希望，不可能给我们的。从那个辩论的结果和整个那些人的那个感觉，我们感觉到是不可能的。但是到了最后的时候，当他们个人表态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峰回路转。第一个执事不是叫执事，对不起，叫什么 board member， 那个 board member 他开始阐述了很多很多对我们不利的事情，但最后他决定给我们，最后他决定，他说我觉得应该可以的，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交通的问题，邻居的问题，什么这些问题他都是存在的，但是最后他还是觉得应该给我们。哇，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多弟兄姊妹都非常的激动，但是我们还不敢表态，我还不知道，因为他们有6个，那天有6个 member， 那感谢主。然后第2个 member 就极力的反对，一个女的这个女叫什么 Nancy， 我记得她的名字，我每天都为她祷告，希望神祝福她。而且她从头到尾就是反对，她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他根本就没有任何道理的反对。然后第3个，哇，一个年轻人同意，感谢主。他说为什么韩国的教会给了，美国的教会给了，就不给中国的教会，没有道理。同样是一条路上啊，他感谢主。最后5个6个 member， 有4个同意，1个反对，另外一个说再推迟，再推迟。他就说因为这个可以跟学校再商量走学校的那条路。他在讲推迟的时候，然后我们那政府的那个 DOT 的那个工程师非常棒的，那公路局，那天我们感谢主，那个工程师我们见了他几面了，那工程师非常严格的要求我们的道路，但是在那一天他极力的为我们说话。他说交通已经就那么不好了，有什么了不起啊？这再多一个教会有什么了不起？感谢主，哇！那天我们通过了，我记得那个掌声啊，长时间的。当那掌声落下来以后，又起来了掌声。我相信那是弟兄姊妹一个真的，当我们建堂得地为业，那不是很容易的。所以我非常能够体会到守望教会他们今年2700万压到里边，每个月几万块钱的 mortgage 压到里边的时候，弟兄姊妹却不能够得地位，也不能进去聚会，他们的心情。所以当我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在面对苦难，其实我在祷告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们我祷告的那种沉重，我也感觉到他们所经历的面对艰难的一种沉重。这些沉重是我们今天在美国的教会我们不能够体会的。感谢主，当我今天读这段经文，我读到保罗所遇到的软弱，我相信今天明牧师也同样面对保罗所面对的问题。如果我们今天这块土地没有批，弟兄姊妹想一想，如果今天我们这个堂买了现在还不能用，想一想张牧师会面对多大的压力，弟兄姊妹会怎么说？说牧师啊，真的你买这个堂是神的意向吗？如果是神给你，为什么我们进不去？你想我能睡得着觉吗？我想神总是怜悯我。我跟随主这么多年，我就有一个特别的体会，我这个人做事情不太计后果的，我也想的不那么周全，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而且很冲动，东北人的个性，想干就干了，干完了怎么样不管。我发现神每一次都替我擦屁股，都为我负责。我这几天我就想啊， 张伯利经过这么多的事情，在丰盛教会八年的风风雨雨，尤其这四年的建堂的施工，我经历了这么多，哪一件是有把握的，哪一件都是弟兄姊妹都觉得阿门的，不一定，但是神就引导我们做了，在做的时候神在帮助我们校正我们前面的脚步，神在帮助引导我们一件事情一件事，神眼看着我们眼睛看着根本就不行的，最后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我感觉到我自己不行了，我说主啊，我就耍赖了，你知道吗，我说不行了不行了，主我真的不行了，这个事啊愿怎么样怎么样，不行房我就走了，交给他们一大堆乱摊子我就不管了，反正管他呢，嗯，但是一到这个时候自己觉得不行的时候，真的主就为我们开道路。所以我今天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保罗讲这段话的时候是面对着哥林多对教会对他的论断批评啊，说他骄傲，说他自制太高，更有严重的说他是假使徒，说他的见证都是假的，说他当年被呼召在大马色路上根本就没有那么回事儿。所以他那么爱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却如此的批评他，所以保罗说我不夸口，我不夸口，我就是夸口我都有夸的，因为哥林多教会人很骄傲，他们有很多的恩赐，他们会讲方言，他们会看异象，他们很大的恩赐，所以当他们看到保罗这个样子的时候，长得又猥琐，一有一根刺，那根刺还没有说，一会儿我再解释，这根刺还有疾病还有软弱，这种人怎么能做我们的领袖呢？所以当他们批评保罗的时候，保罗开始写了哥林多后书。当我读哥林多后书时，跟哥林多前书很不同很不同。我们知道圣经大概13卷书是保罗写的，保罗信主了16，他信主只有16年的时间，在他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16年的进步。弟兄姊妹，我们有的信主也十几年了，我们不要说跟保罗比啊，我们连个边儿都沾不上啊，对不对？你像保罗为什么，因为保罗真的是当他奉献那天开始，当他遇见主耶稣那天开始，他就把所有的都交给了主，尤其生命的主权。我们知道保罗是个很有才华很有学问的人，他过去的掰卦非常的好，他是熟读犹太人的律法，他是加玛列的弟子，他的犹太人那个是最著名的老师的最著名的学生，应该说他最有学问，而且他又熟知大祭司，他认识大祭司，你知道吗？他认识宗教领袖。那你今天认识奥巴马，你就不简单，对不对？你今天认识奥巴马，你不很多事，咱们建堂不就解决了吗？我如果认识奥巴马，我就不用祷告了，我就找奥巴马，我说奥兄，这个巴马兄，这个，对不对？我这个堂就在你的跟前 ，Fairfax County， 你打个电话就解决了。他打电话真就差不多解决了。总统都说话了，有什么客气的，对不对？那纽约的世贸大厦奥巴马不就讲话了，世贸大厦要建回教堂奥巴马不就讲了吗，说可以建呢，对不对？那如果我们建堂奥巴马讲一句话不就解决了吗？问题是我们不认识，对不对？但是感谢主我们就依靠神，你们你看美国的教会当他们建堂的时候，他们有一大堆的律师，他甚至有政府和国会的工作的人员，而他们就好办，你知道吗？韩国的教会当时也不许建那个 KCBC， 6000人的教会不许建，他们买了70个 acre 的土地，最后韩国教会大量的律师团，他们在布尔这个会上根本就没有通过，最后怎么办？他们又打到上一层去，打赢了啊！他们现在已经搬进去了，因为我们不认识，所以我们感觉，所以保罗是这样的人。当保罗被呼召出来的时候，保罗就为主做了最大的事情，而且主把他提到三重天。他讲了，你看这段他说了，他虽然说他没有办法，他不得不为自己辩护，他说我不是要夸口，我即使夸口我也可以夸的，他说我认识一个在基督里边一个人，那么我认识一个在基督里边的人，其实就是他自己，对不对？你读这读明白没有？他说我认识一个人，他被提到14年前被提到三重天上去，他说是身体被提上去了还是灵魂被提上去了，他不知道，只有主知道。你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他说我不知道，只有主知道我被提上去了，然后神把最隐秘的话甚至未来的世界末日的都告诉了他，神把所有的关于神的奥秘都告诉了他，所以保罗可以写出圣经来。 保罗先生，你是靠知识吗？是靠他过去的积累吗？不是的，是神亲自的向他启示，耶稣基督亲自告诉他。所以保罗写了13卷书。我们都知道保罗写这些书，这个我们大概都读过了，都读过了。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腓利门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他写了这么多的书信，他回答了教会所有面对的问题。耶稣基督在他的教导中，他没有谈到教会面对的问题，因为那是教会还没有建立。耶稣升天以后，教会建立的时候，神拣选保罗就是要面对教会今天的问题，让保罗用神圣灵给他的启示来告诉我们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你看他讲到教会的分裂，如何来解决教会的分裂，属灵的骄傲，对神谱的错误的观念，淫乱和道德，在不信者前面告状，怎么解决？婚姻、离婚、再婚、独身，吃祭物、吃偶像的祭物，还有传道人的权利，试探主、蒙头和薄饼、属灵的恩赐，以及救恩、方言，还有复活。保罗回答了所有的关于我们信仰中核心的问题。所以保罗他说，我其实是可以自夸的，但是我不愿意自夸，我不愿意自夸，对不对？哥林多的人能写出这些东西了吗？哥林多人有这么多正确的观念吗？所以保罗他就讲了，他说第七节很重要，他说因为我得了很高的启示，所以呢，神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把一根刺加在我的身上。他得了那么多的启示，主怕他骄傲，所以主给他一个软弱。这个软弱保罗说叫刺，这个刺是什么东西呢？保罗没有说，保罗没有说，保罗没有说他这个刺是什么。这个刺的原文希腊文我查考一下，是残障的意思，是眼睛和腿两个部分残障的意思。所以当我们想到这，可能保罗眼睛有问题，这是绝对的。那这是最后我们在保罗书信中看到，他写字的时候有别人替他代笔，而且他说我的字写得何等的大呀，弟兄姊妹，是因为他看不见，他的眼睛确实有残疾。那还有腿不知道，后来我从别的解经书中看到说并不是如此。好像这个刺这个刺包括了残障、眼疾、偏头痛和癫痫症，也许是癫痫。你想啊，我今天张伯利在这讲道，讲一半时候我就癫痫了，你会什么感觉？你就觉得哎呦，我原来做的工作做得很好，大家都正在说好，突然犯癫痫病，一点面子都没了，那个人一点尊严都没了，让你威信扫地，你想是不是？为什么保罗会面对这个问题？我相信这根刺保罗真的是很难受的。好像保罗做了无数的工作，当他开拓一个教会，安了一大批长老，然后教会建立起来，突然他就出了一个病，这个病是大家可以看见的，是非常非常他没面子的一个病，叫做一根刺。弟兄姊妹，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神啊，真的是奇妙啊，他就让你不要有人任何的荣耀临到你的身上，一个纯粹的被主所呼召的神的仆人，他不可以窃取神任何的一点的荣耀，所有的荣耀都是归给主的。所以做主的工作不容易，你要想取得世界的荣耀，跟随主是没有意义的，你只有取那属天的荣耀。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个苦难，面对压力，为守望教会祷告的时候，我今天其实这篇道讲的时候也是很多想对守望教会弟兄姊妹讲的话，也不知道该怎么讲，我觉得利用这个机会讲是好的，因为他们现在不能聚会了，很多人发 email 给我说实在没有办法，我们也不能聚会了，听不到天明讲道了，只有听张牧师讲道，上网 来听我的讲道。所以今天我对他们讲，所以讲到苦难的时候啊，我觉得好像从圣经来说，苦难是基督徒的命定，必须的。因为今天最流行的话就是必须的，做一个基督徒面对苦难是必须的。感谢主，我们在美国的弟兄姊妹没有这个机会，也不一定你的家里边有一半信主了，另外一半没信主，你也会面对逼迫啊，他有的时候会啊嘲笑你、论断你、批评你，这个苦难不大。可是你今年你面对守望教会所弟兄姊妹所面对的苦难，这是很大的。天明已经是差不多一个多月不能出门了，他被软禁了，我估计要判他。我最近在为他们祷告时，我记得今年，我不知道今年我开初的时候我就讲到，我就说到中国教会会面对很大的压力和逼迫，我讲预言了。你们还记得吗？你们问我什么时候什么形式，我不知道，但是我祷告中我能感觉到。所以我在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就相信一个多月他软禁了，他们那几个主要的领袖可能都要被判刑，因为这个事情中国政府是绝不让步的，就想把这个教会拆了啊，就不能有这个教会。这个教会，这守望教会在世界影响太大，一两千会众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而且不加入三自教会，他是要公开聚会，这怎么可以？这按照过去是不可以的。但是当我们回到圣经中来，我们看到一个苦难对于基督徒来说是神所命定的。如果我们读彼得前书，彼得在苦难来临的时候在主后64年，他说过话，他说第4章12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呢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的荣耀里，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看彼得说了，我们是正常的，有火炼的试验临到我们的时候，不要奇怪的，非常的正常。一个基督徒为了坚持他的信仰，坚持聚会，他没有受到逼迫，那就奇怪了。如果在一个异教的国家，或者一个无神论的国家，一个基督徒没有被逼迫，那说明你就妥协了，你讲是不是？如果我们翻开中国教会的历史，我们看到哪一个从200年前马里逊进中国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的基督徒面对什么样的逼迫，你们知道吗？只要你信耶稣，不是斩一个，斩全族，诛九族，清朝的法律。但是马里逊学中文，就是学中文，交给外国宣教是中文的人，会面对清王朝什么样对待，你知道吗？那个教中文的人要被诛九族，明确的规定，诛九族。所以呢，教中文的人怎么办，你知道吗？我那天听黄子佳牧师讲，黄子佳的牧师的这个外公吧，好像是外公，黄子佳牧师已经六七十岁了，那外公就100多岁了，是外公的爸爸，不是，反正是他们家的很高的祖宗，叫梁发。你记得梁发吗？看黄飞鸿，你会看到有个梁发，英文特别好，长得不太好，有点大龅牙，对不对？其实梁发没大龅牙，那是艺术形象，但是梁发这个人真实的存在。是中国第一个基督徒，是马里逊带的第一个信主的人，叫梁发，他是印刷工，他给这个马里逊印刷的，印刷圣经的，印刷福音单章的，他信主了，做了中国的第一个牧师，马里逊给他安利的，所以他的孙子外孙这个黄牧师就成了中国福音神学院的院长，后来黄子佳牧师，大家都听过他讲到的特会上。所以那个年代他就说，黄牧师说，那个教马里逊中文的人，他要教马里逊的时候，他把毒药带好，万一被这个清兵抓到的时候，他先把毒药吞掉，他怕自己打得受不了，把家人交代出来，他一吞到毒药就找不到他家是谁了。所以你会看到，在中国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能够信耶稣，我们要纪念他，马里逊， 纪念那些为麻里逊学中文付出的中国人，很多不是基督徒的。麻里逊在中国25年，就带了4个人信主，多难啊！那今天你说我要出去布道会，那带40个，有的时候400个都不是很难的事儿，就看你布道会来多少布道友了。那个时候多难，25年，可是这个门，神就把它开了。这个门开了，就没再关。不管经历了100、200年的历史，经过了多少的改变，政权的更替，可是教会一直在发展。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时候，中国有多少基督徒呢？那个时候中国据说有100万基督徒，100万，啊，这100万基督徒有85万是常常领圣餐的，就是常常聚会的，那还有15%的人不太聚会，偶尔来聚聚会，这是大概是这样一个记录。但是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啊，在中国的三自运动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基本上北京就合并了，成了北京就是200多家教会合并成四家教会，上海是300多家教会合并成12家，对不起，8家，上海是8家，就是这么多教会，可能一个省保留一个教会。改革开放以后，教会迅速的发展，所以政府还不再建教会的时候，那没有办法，就出现了家庭教会。没有办法，家庭教会聚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政策的开始越来越宽松，教会就越来越多。现在中国有多少基督徒呢？说8000万，有的说是1亿，我们就说8000万好了。因为中国官方统计，三自教会城市里的官方的合法的三自教会的基督徒有2530万。那我们都知道，官方的教会的基督徒没有家庭教会基督徒多，家庭教会的基督徒大概是官方教会的2倍。所以如果他是2530万的话，2倍那就是5000多万，5000多万再加上2700多万，那就7000万，将近8000万。那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对于教会的估计一定是保守的，还有很多教会没有引在台面上，所以我们大概估计中国有8000万到9000万的基督徒。那我们感谢主。如果我们在海外的留学生来看，我们在海外，我们这样的教会在海外里有大量的中国人信主，大概占15%的中国的移民成为基督徒，成为基督徒。那如果到国内的话，如果有现在国内只有6%到7%的比例是基督徒。那我们如果说把这个数字稍微的一引用的话，大概是8000万到1亿的基督徒。可是你知道，从1949年100万到8000万，甚至到1亿，增长多少倍？如果到1亿，就整整的增长了100倍。就像耶稣所说的，所以你们传福音要增长到30倍、60倍和100倍。中国的教会增长了100倍，你们哈利路亚。当然，他们面对很多的问题。中国政府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问题，因为他的无神论的观念，他的共产主义的观念，他认为教会是不能解决人的问题的。所以在这种观念中，我们会发现这里边发生很大的一个冲击，大量的基督徒出现，大量的教会见到，政府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只能采取一种保守的、控制的，甚至镇压的方式。我记得我有一天看到一个材料，很有意思。一个文汇报的记者到甘肃去采访，他到天水，但是到天水就是甘肃的天水啊，就是丝绸之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啊，在那个地方中国的文化从那传出去，西方的文化从那里传进来，丝绸之路，所以那个地方很特别。他去了，他说教会简直多得不得了。他采访了一个镇，这个镇有10000人，有5000个基督徒，比例多少？50%。他说那些农民呢，都不识什么字儿， 可是都会说哈利路亚，赞美神，愿主得荣耀。他说说起基督教的术语那非常熟练，一背起圣经来不识字的从头背到尾，他非常的奇妙的。他就问他们，后来就问，他就问政府的宗教官员和公安局该怎么办。他说那个宗教政府的那管宗教那个官员说三个，第一个不懂管，不知道怎么管，因为太多了。第二不敢管，一管管了都是老百姓，你说你怎么管他。好像第三个不会管，反正讲了三点，就不知道怎么办。我们也体谅到中国政府所面对的困境，但是这种左的观念是不合适的。今天中国的发展，基督教是中国社会最稳定的因素，教会是最和平的最和谐的力量。圣经所讲的就是爱、饶恕、包容，耶稣基督是和平之君。所以教会在世界上所做的就是盐和光的作用。下午我们请一个美国的学者来到我们中间，是中国基督教的研究的一个专家，叫 Carol， 他一中文名叫李可柔，这个 Carol 呢是我的老朋友，他写了一本书，他跟好多人一起写的，那么叫做盐光语言，是盐与光，是光语言，光语言。那这光语言就介绍了大概十几位，从这个荣鸿林巧稚冰心这样中国著名的基督徒，这些留学生他们在国内为主所做的见证。我是一会儿结束大家都别走啊，大家都留下来参加这个主日学，我们还是在大堂啊，我们有英文的翻译，有中文的翻译，弟兄姊妹可以参加。所以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讲到当我们建堂所面对的困难的时候，我们也为守望来祷告。我们很感谢主，我们走过来了。我这些年我建了三个堂，差不多三块地方。第一个新加坡建堂的时候，我们也根本我们在新加坡的教会的弟兄姊妹，除了学生就是念书的，就是陪读妈妈，根本就没什么钱。而且新加坡奉献也没有免税这说的，所以大家的奉献就是都是现金，没有多少的。但是我们花180万，我们买下了那个教堂，然后现在涨了将一倍，这个房产涨了一倍，感谢主。当时我们买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手里多少钱？10000块钱，就10000块钱，我们就把那堂给买下来了。然后我们就经过装修，我们当时我们在银行贷的款啊，那时候我们记得我贷款的时候，我们几个去了，我把我们的工资情况，我们大概是9个执事，包括我，这都告诉人家那个贷款那个银行，银行说不够，你们加一起你们都不能贷这个钱的。后来我们教会有个长老是从我们母堂过去的，在大学做教授。我说我们有一个挣钱多的，我把那长老叫进来，说你告诉他你挣多少钱。我当然没有听啊，他就进去一告诉他，那人说行了，你们都不用了，一个就够了。你看新加坡的教授待遇多高。感谢主，我们这个弟兄用他个人的名义贷款100万，真的我觉得他是多爱主爱这个教会，他要承担多大的压力都没敢告诉他老婆，当然这是错误的他老婆也是咱们的老会友了，后来还是我向他老婆道歉，我说对不起，是我的意思，暂时不跟你说，因为你太害怕，怕你站不住，那这100万不要担心，神会负责的，你们。所以他结果没有想到，他说跟我说也没事，没关系，感谢主，我知道神会负责的。我们经历了多少的艰难，神不都负责了吗？那一天我看到这个姐妹生命在我们教会的时候还是普通会友，到那儿一下就长大成为长老娘的水平，真的是不得了，感谢主。你看神真的是奇妙我觉得真的是感恩。第二个就是我买那块地，我们买这块地花了60多万，我们也没有贷款，一把现金配掉了，我们就配掉了，蒙恰恰我们就买下来了。当时特别着急，不想真的在那个学校里每一天受他们那个气，你知道吗？就想赶紧有属于我们自己的地方来敬拜我们的主结果没有想到这块地来着离海卫一个重要的公路，要求那么高那个麻烦多了，在路上这个 DOT 一直就通不过，搞到后来我们知道 DOT 通过了我们的路，让我们画了，我们要修3条路，在路上我们就要花80万。 Gosh， 多少钱？我一听哇，管路就80万，那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后来这个 building 降价，感谢主，从200多万它降到100多万，后来降到140万，我们把它买下来，我们进来了那块土地，我们就等待着神给我们的引导。如果那块地不通过，那我们就被动了，那真的是被动了。 但是感谢主，神怜悯我们过了。我知道神在那块土地上有美好的旨意，那块土地不管我们建还是未来别的教会建，都是神的土地。阿们。丰收教会就做了一件事，把那块土地夺过来归神所用。哈利路亚！我觉得这是合神心意的。所以当我想到今天，你像国内的弟兄姊妹，钱不是问题，可是他们却拿不到任何地方来聚会来敬拜神。所以当我们来到保罗的这个话语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得安慰。保罗说，不管我面对多少的逼迫和压力，但是神给我这根刺是为了我的益处啊，是为了我的益处。所以他说，你看他说什么，他说啊，这个因为神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肉体上。他讲了第二点，这个刺，第一个是神给他的，让他知道自己的软弱，第二个也是撒旦的攻击。他说了，这是撒旦差役的攻击，撒旦也攻击他，通过这根刺来攻击他。所以他就求主啊，他求过三次，他说，主啊，你能不能将我的刺挪去。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就想到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也求过天父，说，主啊，你若许可，请你将这杯撤去。当他前面面对的这个苦杯，这个十字架，这个苦难，耶稣是100%的肉身，他也会面对痛苦。所以耶稣说，主，你能不能将我这个肉身的苦难除去，如果你愿意的话，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那要按照你的意思。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是体贴神的心意，了解神的意思。那神的意思是什么呢？今天在守望教会这件事情，我想神的意思也是让守望教会面对这个事，他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成长。他们眼睛看的不是一个建筑物，而是主怎么让他们在中国为主做盐做光，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在逼迫、患难、压力、批评、论断，在这个面前，他们能够更加的成熟，能加更合神的心意来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当弟兄姊妹，我们也会面对压力，虽然你没有建堂，你的婚姻、你的工作，前一段好多弟兄姊妹工作面对压力，换老板或者换工作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时候，这个哎呀，老板太难伺候，对不对？我遇到很多的难处，怎么办？怎么办？不要怕，不要怕，记住主的话。主说，主没有在保罗身上的刺拿掉，主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想一想，我们信主这么多年，主的恩典真的够不够我们用？我走过这么多年的路，我真的是主的恩典永远的够我用。他总在我软弱的时候来帮助我。我什么时候觉得我不错了，哎呀，刚强了，就出事儿。我告诉你，这一定的。什么时候觉得自己不错了，东北话就嘚瑟，开始嘚瑟的时候，神就开始管教你。我告诉你，人真的需要谦卑，服侍主，尤其服侍主的人。所以面对困难的时候不要怕，有主的帮助有主的帮助，他是我们的山寨，他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避难所。昨天我们去这个给李一兵弟兄受洗，我们到这个维也纳牧区，维也纳牧区好多弟兄姊妹来了，大家到他们家为他唱诗然后我们为他祷告，我一起围起来为他祷告，求神医治他。他的癌细胞已经扩散了他得的是肠癌，然后就进入到肺，又进入到肝然后他用的化疗药也不管用所以我们去了，就是告诉他，我就带他分享了这段经文，主的恩典。他问我一个关于苦难的问题，在刚开始大家都没有到的时候，我们俩聊天的时候，他就问我苦难，为什么人会经历苦难？我说，基督徒作为我们对苦难，我们知道是正常的。 苦难，一个苦难是我们可能是我们自己犯罪得来的，比如说我们做了不该做的事，我们做了不该做的决定，我们太自高自大了，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已经可以了，我们就要做这件事情，那苦难就会来临。比如说我们吸烟，那我们就会得肺炎、肺癌；吸毒，我们就会面对很多的问题，家庭的破裂，对不对？你做事情，你就要负责任。你做一个选择，你要负责任。你选择一个伴侣，你就要负责任。你没有什么可抱怨，你选择的，抱怨什么？你选择他，你发现选择错了。啊，那是你自己的问题。为什么早不听父母的话呢？对不对？早不听牧师的话呢？那牧师说了，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圣经说的，找一个信主的 ，no， 他找一个不信主的帅哥，那有钱，有天这帅哥跟别人帅去了，你自己痛苦了。你说主啊，为什么给我这个苦难？因为你自己自找的一种苦难。还有一种苦难是撒旦的攻击，像约伯所面对的苦难，撒旦攻击他，他本来啥事没有，他是个义人，在波斯之地，他是个义人，他没有任何的毛病的人，好的不得了，啊，爱太太，爱家人，对不对？啊，他就是好的不得了了，你怎么说这么一个人，他也面对苦难，那撒旦就要攻击他，但是撒旦对他的攻击是在神允许的范围之内，你要记住我们所面对的。我们都能够过去，是因为都在神的允许范围之内。这是我信主这么多年来，我非常感恩的，神让我看见的。当我们第三点，苦难是一让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避免自己的自高自大。不管多么骄傲的人，他一得了癌症，他都不骄傲了。我告诉你，立刻就谦卑。你不信，对不对？你没有得癌症之前，你说我给你祷告，来信耶稣吧，我给你受洗。啊，我得想一想，这个跟我过去的思想观念完全不同，文化背景也不同，我得思考思考，这是好的，不好的说跟我扯什么呀，对不对？远点的，这东西我听过，我都过去都上当受骗多少次了，别再给我搞这套东西，这都封建迷信，对不对？咱们听过这种话吗？对不对？所以很多人传福音都是不敢说话，不敢张嘴，张嘴就被人顶回来。其实那个时候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被顶回来的时候，你就与主一同受苦了，那你就得荣耀了，那感谢主。所以保罗说当我们遇到这个苦难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里边被完全起来被完全起来。你看他说，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神的能力在我们软弱上显得完全，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刚强的时候，你没有觉得软弱的时候，你根本不需要神的能力嘛，你需要自己的能力我就可以 control 嘛。你想，我们弟兄姊妹很多的有一个毛病，做事情都是我们自己能做的，我们基本就不太麻烦神，我们都觉得神挺忙的，别麻烦他了，对不对？我们自己就能解决了，是不是有这种感觉？然后实在不行了，哎，这夫妻要离婚了，闹得不行了，儿女也不听话了，然后得了癌症了，有了病了，治不了了，医生说不行了，回去想吃啥吃点啥吧，才来找神来说，神这不行，我得找你，这个我才来祷告，这是错误的。最好凡事都寻求他，大事小情最早的来到他的面前，说主啊，你是什么意思？求你来帮助我，求你能够帮助我按照你的意思来做。我们有时候是求主帮助我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做，你想是不是我们的很多祷告，我们祷告是主啊你要这样，主啊你那样，然后我们没有祷告，神没有听呢，我们就说这个主不听话，对不对？这主也不帮我们，那我们是主还是主是主，我们就搞不清楚。有的时候我们是主，不是耶稣是主，耶稣只是让我们让他干嘛他就得干嘛。可是你知道主不是这样子的，主他有他的公义，他有他的慈爱，他有他的时间，他解决问题不是按照你的想法来解决。你想，在我昨天我就跟一兵说，我说你不要怕，只要信。首先你要确定你不怕死，你怕不怕死？完了，怕死。一个得癌症的人首先又不怕死，你才能得医治。我告诉你，你想是不是？ 你死都不怕了，你还怕什么呢？对不对？感谢主，死了我就见主面，荣耀的身体，美好无比，没有痛苦，没有疾病，没有苦难，什么都没有了，多好。为什么怕死呢？我在医院里的时候头半年也是怕死的，我一死我就想我女儿怎么办，那么小，对不对？嗯，这个父母怎么办，白发人送黑发人，然后很多人嘲笑我，你知道，这个人他就该死，你知道吗？谁让他到广场去瞎闹去啊？甚至我的同学都笑我说，这个人呐，他属中国的，他不属美国，他去美国就死，他在中国就活，中国多大的苦难他都能活，因为就像一个西红柿一样，他适合这个土地，他不适合那个土地，他到那儿就死了，到这儿就结果。嗯，那有的同学就说，这张国立只要回国就活了。嗯，后来我就去台湾了，反正我就活了，感谢主。台湾也是中国土地嘛，对不对？感觉活了，感觉这很奇妙的。所以当遇到苦难的时候，我半年以后我读诗篇，我读明白一个道理，神是不变的，人是改变的。诗篇九十篇说神永远的不改变，人的生命很快就过去了。至于从整个永恒来说，你说九十年跟三十年有什么区别？你如果今天你站在地上，你看到天上那个刷过去的那个叫什么？那叫什么什么星啊？彗星是吧？彗星，嗯，有的跑得很长，有的跑得很短，不就都那么一亮，那么一下子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哎，我想通了，感谢主。当我三十岁死的时候很好，哎，大家看我都是永远三十岁的样子。留下的照片，哎，将来子孙后代看看我，朋友们看过多，哇，这小子这么年轻，永远这么年轻，对不对？有一天都这个样子，挺难受的，你让他看着，对不对？何苦呢？好，就这个年龄没关系，主，你接我走，我就顺从，我就跟你走，我也不再苦读了，该唱歌唱歌，该喜乐喜乐。至于他医院给我用什么药，至于他给我住什么病房，贵不贵，我根本就不去想他，该。享受每一天就过来了。哎，主可能看到我这时候也不怕死了，算了，这小子让他活了吧。所以你看圣经就是这么奇妙，就这么奇妙。保罗跟主求了三次，说主啊，你把我的刺挪掉。当主要把保罗刺挪掉会怎么样？那保罗那啥毛病都没有了，你想那个就更加的不得了了，你知道吗？会怎么样？说不定保罗就骄傲起来了，对不对？所以主就说不需要，我的恩典够你用，就像我今天似的。我跟你讲，我就不敢乱来，我不敢熬夜。那天李大同来了，我熬到五点钟跟他谈到早上五点钟，然后就病了。到今天你根本吃不消，你吃不消，你不要叫我过去那熬到五点钟算什么呢？好几天好几夜都不睡觉，没事儿，该干嘛干嘛，这不行了，你知道，真的是不行了。他知道自己不行了，知道自己是谁了。嗯，五点钟睡了一个小时，六点钟起来送他去机场。汽车我都不知道怎么开的，你知道吗？那感谢主保守我平安的把他开到机场。我回来我就不在乎了，我开到这儿我就开不了了，我就开到这儿就不能开回家去，我就开到这儿我就躺在沙发我就睡起来，一睡哇哇电话，一大堆电话，不怎么那天那么多电话，五分钟来一个，十分钟来一个，我就不断的接电话，我不知道跟人说什么东西。有新加坡的，中国大陆的，还有咱们美国的，还有咱们教会的，我也不知道说些什么东西，反正我就跟人家就说了，最后我都忘了。你看到没有？你才懂得你不行了，你不行了。感谢主。所以我这个身体呢，一不小心，每次我去检查的时候，我的血液，我的那个尿蛋白，这个肾脏，这个什么肌酐酸，很多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在正常跟不正常的中间，一不小心过来了，一不小心过去了，一不小心脚肿了，你知道吗？腹水了，我一累了，我这脚就一摁一坑了，我就知道不行了。你救的，这就是我的刺，对不对？因为我在奉献，我跟主说过，主你医治我，你让我进神学院，我就离开，你要让我能够离开医院，我就进神学院，对不对？感谢主，一到进到神医院就平安，一不进神医院就回医院。 有的时候神给你这个刺啊，就是警告你别骄傲，别骄傲，你没什么可骄傲的，你的气息来自于我，我什么时候要收回我就收回，你只有谦卑的恐惧战惊的来为我做我让你做的事情就对了。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守望教会所面对的艰难，当他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他们就不惧怕了，就不惧怕了。所以保罗列了他一大堆受的苦难。今天我们不管谁，我们遇到这么多苦难吗？你看哥林顿前书第十一章，后书第十一章，保罗说什么？保罗面对着哥林多教会对他的论断，保罗说：“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啊，十一章的第二十二节，二十二节开始，他们是希伯来人，人们希伯来人跟以色列人有什么区别？有区别吗？有区别，希伯来是指信仰上的，祖传的，亚伯拉罕的后裔，雅各的后裔。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祖传的是指信仰上的，以色列人是指宗教上的，这完全不同的，不同的。但是这个民族，可是保罗把它分开了。他们是希伯来人吗？他们是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是的，他们以色列人吗？我也是的。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更是。哇，这个保罗这里加重了口气说，我更是基督的门徒。在这点，保罗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谦卑，唯有在基督门徒上，他别人论断到 ，no， 我就是基督的门徒，我就是耶稣基督亲自所拣选的，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主对我的拣选是不容置疑的，这点保罗绝不让步。你看他说了，然后他说他遭了多少灾难啊？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啊，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过五次，每次40剪一下。犹太人打人的时候，那个鞭子，你看耶稣在十字架那个鞭子，都是上面有骨头、有铁条、有铁块，打一下的肉就扯出来的。他被打了五次，每次40剪一下，39下。为什么40剪一下？犹太人的规定，打40次打死了，打的人要负责。39次打死不负责。所以他就犹太人行刑的人都打39次，不打第40次的，但是39次往死打啊，往死打。然后呢，他又说我要被这个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1次，石头是犹太人的宗教的审判啊，对异端的一种刑罚叫石刑，被石头打了3次，打了1次，遇到船坏过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然后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还有假弟兄的危险，受劳苦、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身体赤身露体。除了这外边的事，我还要担心教会的挂心教会的事，天天压在我的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读这段话的时候，我真的是感动啊，感动。神就是拣选了保罗，就做我们的榜样。这个在教会的历史上，多少的像保罗一样的榜样，成为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效法的对象，成为我们今天教会的见证。今天中国教会的发展，就因着在苦难中的那一批的人，他们那个美好的见证，可以使今天的弟兄姊妹的生命成长有效法的榜样。可经过这个火和水的试炼，教会更加的纯净，更加的纯洁。我们很感谢主。所以今天当我们讲到这里，是守望不要怕，守望教会不要怕，只要信，信跟随我们的主，不要怕，跟随他啊，我们就能够得到神的祝福，我们的生命就成长，我们就能够祝福更多的人。我相信今天守望教会这个事件会成为很多教会弟兄姊妹的一个激励。当我看到网上的祷告，不管城市的教会，甚至乡村的教会，甚至海外的教会，甚至美国的基督教的领袖，他们都在为守望祷告。 我昨天我看到OC Guinness 教授发了一个他在这个英文的稿上签名，他写了一段话，非常的感动。他是生在中国的宣教士，在淮阴江苏淮阴生的一个宣教士。他回到美国，他写了很多的著作，在美国的学校非常有影响的。他其中有一个著作，中国现在最流行的有一篇叫做The Call， 翻译成中文叫呼召，圣召，台湾翻圣召这本书，我们看到那天这个来到我们教会的那个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这个写《耶稣在北京》那本书的作者叫艾克曼，他也签字。守望教会的事情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教会的事情，已变成了一个真的是信仰能不能持守，聚会能不能持守的问题。有人说那就不要聚会了嘛，既然不让聚会就在家里待着就完了。圣经说不可以停止聚会，基督徒在任何的环境中都不可以停止聚会，这就是试验你是真基督徒还是假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试金石。我常常感觉到我们弟兄姊妹很蒙福啊，神给我们这么一个地方，我们能够来聚会，没有拦阻，无非是风，无非是雪，无非是雨，无非是早晨早起一个小时。可是我们有的时候还迟到。当我们想到守望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每次要聚会出门的时候，他们是想我今天能不能回家，我今天能不能到达聚会的场所的时候，我们难道不惭愧吗？我们在海外的基督徒，我们难道不应该为他们献出祷告吗？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耶稣说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得荣耀。弟兄姊妹，愿我们在这个荣耀的身体中为守望祷告。是时候了，从50年代开始的宗教的逼迫应该结束了。在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时候，我们也祷告希望中国能够在对教会能够更真的来了解教会，什么是教会，能够了解教会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那种和谐的真正的稳定的那个角色。神的教会越逼迫越成长，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好，我们唱一首歌。这首歌我也新学的，不过特别感动，就是诗歌说主的恩典够我用。这个作者呢是一个台湾人，他没用自己的名字，他就写道路和信心啊，他的名字叫道路信心啊。那我知道他是谁。有一天他遇到了极大的一个灾难，他就祷告的时候，神就把这首诗歌赐给他。当我受特殊试炼和痛苦的时候，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够用。每当我灰心失望完全无助的时候，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够用。信心进入我的心中，圣灵也在指引我，在百般的试炼中有大喜乐，因为他已告诉我他的恩典够我用。只要信，他的恩典就够我用。当我受特殊试
告诉我恩典够用。 谢你，主啊，你的恩典永远的够我们用。虽然我们前面有艰难，有患难，有逼迫，但是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不惧怕。主啊，你说当那逼迫和试炼来临的时候，我们当大喜乐。主啊，是我们与你最近的时候，就是与你同定十字架的时候。主啊，求你在这时候保守守望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保守他们的家人和孩子，让他们在这个逼迫的时候，他们信心没有失落，他们信仰没有失落。主啊，引导我们，就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主啊，在这敬拜自由的地方，在这歌唱赞美自由的地方，在这祷告自由的地方，我们能为我们的肢体来祷告。我们也把我们的家庭儿女，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交给主，求主来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爱你更深，让我们跟随你走一生的道路，不管有多少的艰难，多少的压力，多少的重担，你的恩典永远的够我们用。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